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主日的早晨我们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今天又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来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可听的耳朵，主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真是有从你那里来的领受，主你亲自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谢谢主，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一同来读这个何西阿书的11章一直到14章，所以我们有4章的经文。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了3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从1章到3章，我们讲的是何西阿的婚姻，还有他的预表，就是说何西阿跟他的妻子割灭，那他们的婚姻，然后他们预表是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小敬弟兄所负责的，那从第4章一直到第10章，那他讲的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子民的谴责还有刑罚。那这个部分呢，就特别讲到说神是圣洁和公义那这个部分其实也特别难讲，因为大部分的经文都是在责备以色列人。所以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要继续跟大家来学习的，就是从11章到第14章。那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子民的劝勉和应许。那它可以说是神可以，它主要想要表达是说神是恩典跟慈爱。好，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带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开这个11章。讲义大家都有拿到吗？如果没有的话，讲义在后面，小敬弟兄那边有。如果我们看讲义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第11章把它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1节到4节，我们的主题是神从前爱以色列人。然后呢，第二个部分从5节到7节，它一个主题是说到以色列人背道离弃神。然后还有第三个部分是从8节到11节，我们的立设的题目是说神仍然爱以色列人。好，我们就从1节来开始看。1节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招我的儿子来。这个以色列年幼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待会读1节第3节跟第4节的话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何西阿他用一个比较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以色列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来看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他所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其实他想要表达是说就是说以色列民族他在成型的这个时候，所以他是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然后他后面说成型的时候我爱他，然后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来看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来成型的。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46章2到3节，还有 二十七节哦。啊，他这边说到夜间呢，大家看 ，OK。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这段经文就讲到说，那时候迦南地有饥荒，然后呢，这个雅各呢就要带着他的家族的人呢，要下到埃及去，要躲避饥荒。那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所以呢，这时候神就直接向这个雅各来说话，就说叫他不要害怕，然后让他下到埃及去哦。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雅各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他整个家族呢，照圣经的记载就只有七十个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十七，三十七节、四十节，还有到四十一节啊。这边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这段经文说到以色列人从塞兰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了，那个夸胡里面的是我自己家的，那个圣经没有这段了。那所以以色列人四十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然后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段圣经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出埃及，那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呢，所以这些圣经学者估算呢，当时出埃及的人总人数呢，应该大概有两百万人，因为包含他们的家属，那个一些相关的人，可能出埃及的人数大概有两百万。那从这个雅各到埃及，这个估计是在主前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然后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是大概主前一千四百四十六年，所以大概有四百三十年的时间，这个以色列呢都在住在埃及了。所以这一段引用这段的经文呢，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样，大概是怎么成型的，从七十个人变成两百万人，在四百三十年的这段时间所以讲到说这个以色列民族这个成型。所以为什么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他幼年的时候，然后呢他将这个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来，所以在可能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一些这个民族呢，他出埃及的时候是相当于他是幼年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他说他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啊，这段的经文呢也被引用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哦，就是耶稣还在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希律王想要杀耶稣，所以呢这个约瑟就带着耶稣逃到了埃及去，然后就住在埃及，然后只等到希律王死了之后呢，才把耶稣又带回到这个在迦南地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就说住在第十五节说住在那里啊，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边讲到说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讲到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在旧约的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跟这个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五节，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句话说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到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四百三十年呢，他们是 是埃及人的奴隶，所以这边说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为奴430年，然后他们向神来呼求，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在马太福音2章15节这边讲呢，是要将耶稣从埃及招出来，那他招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拯救世人。所以呢，世人是罪的奴仆，所以这边的圣经说到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实际上是代表说神的一个拯救的工作，不管是在旧约和弥赛亚书，或者是在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这句话其实都是代表说神要来拯救。旧约里面神要拯救的是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呢，神要拯救的是世人。所以神的救恩呢，它有一个一致性，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的拣选跟呼召，是神的拣选跟呼召。我们刚才讲到说旧约的时候呢，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来，所以我们就说神爱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然后神用大能大力呢，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仆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就在旷野绕行。那我们之前在查第1、2、3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呢受试炼，然后呢，他的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最终享福。所以他们在旷野受完试炼之后呢，他们就进了迦南。所以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方法。我们也知道那个神用了10个不同的灾害，然后在埃及地，然后呢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是用大能大力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做奴仆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说在生命记的在生命记的这个7章6到9节就讲到说神是拣选了以色列的百姓啊，但是他拣选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好像特别的好，或者是有什么特别，他这边很清楚说到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的这个百姓这个民族，然后呢，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守住他的约，所以呢他就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出埃及。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作为，在旧约的这个时代。那我们看比较说，我们刚才说旧约跟新约神救恩的一个一致性的话，我们就来看新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一个作为是什么。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神爱世人，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又复活，然后呢将我们从罪的奴仆中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礼拜五查的经文才特别讲到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是要成为圣洁，我们过着我们走这个成圣的道路，然后最终呢我们要得奖赏。所以这边的再一次就是说旧约跟新约里面神的救赎的，看到神救赎的一致性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参考的经文是在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四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也说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救赎的一个方式，不论是在旧约对以色列百姓，或者在新约里面对世人，像我们如果是外邦人，其实他的救赎的方式是有一致性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节啊，第二节说到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哦。这句经文跟三四节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来分享第二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来看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节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前面讲到说，这个何西阿把这个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讲成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但是我们记得在前面一二三章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讲成是夫妻的关系，就是何西阿跟他的妻子割灭。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讲成是父子跟儿子的关系，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第三节呢，他就好像延续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呢，他就讲到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那这段圣经，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图画来表示的话，就是右边这个图画，你看到这好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然后教这个孩子走路，那这个就表示说是神当初是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用这个图画来表示，可能就很更容易去明白说这段的经文。然后他后面说，却他们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象说这个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跌倒，然后有的时候会受伤，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神来带领他，来医治他，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知道他们却不知道是神来带领他们，医治他们。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呢，第四节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段经文其实大家应该也很熟悉这个神的慈神爱所，这个有诗歌也是根据这段经文来写的。我们来看这个慈神爱所，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慈神爱所，如果你看英文的解释的话呢，慈神就是 cause of human kindness， NIV 的这个解释，那爱所呢就是 title of love。所以如果你要比较这个慈爱所好像是一个很这个比较文学方面一种修饰语哦。那如果你要想说，那这个慈神爱所是实际上是要表示什么呢？你就想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用人能够明白和体会的仁慈和爱来带领我们。所以他为什么 NIV 那个地方他的翻译是说 course of human kindness， 是人的一个仁慈所以神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式是用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方式，不是好像很离我们很遥远我们是不能够体会的。所以这边慈神爱所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也许我们就 更能够我明白神是怎么样来对来带领来爱以色列人的。所以他是用一个人能够体会的一个方式来带领我们，我们也实际上是可以去经历到神的仁慈跟爱。然后接下来后面这段经文就比较难解释了。他说我带第四节的后面那个经文，他说我带他们如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前面说何西阿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像父亲跟孩子，这边突然又说讲到是牛，好像就又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变成是用牛来形容。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下不同版本的翻译，我这边再讲一下，有些这个何西阿书其实很多，对很多圣经学者来讲，它是最难翻译的一本书，因为它的原文很多地方是意思是不是很明确，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常常会翻译成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意思。那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我个人的话就是尽量以这个上下文或者是整本这个何西阿书整本书来看，就我就我的领受，我觉得哪样的一个翻译的方式可能比较合适。 OK， 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待人如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如果我们看这个是和合版的翻译，然后如果我们看 King James， 它英文的翻译也是类似的 ，Take off the yoke on their jaw， I lay me onto them， 就是跟和合版的翻译很接近。但是如果你看 NIV 版的翻译呢，它是讲说 ，Lift a little child to the cheek， I bend down to feel him。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延续我刚刚讲的父亲跟孩子那个关系，他是把这个孩子呢抱起来，然后呢贴在他的脸颊上，所以神像这个父亲一样，那以色列还像这个孩子一样，就神把以色列抱起来贴靠近在他脸上，这个动作表示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疼爱。然后呢他弯下腰来呢来喂养这些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NIV 这边的翻译呢可能跟这个前后文会比较一致，那我个人是比较prefer 这个 NIV 这个翻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样的，我们用这个没有把这个写出来。 OK， 所以其实就是说他想要表达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爱，然后他用一个比较拟人化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去了解。所以他用了一个父亲孩子，然后这个父亲怎么样照顾这个孩子，怎么样带领这个孩子走路，怎么样来喂养这个孩子，然后他把这个孩子抱起来，然后呢靠近他的脸颊。所以这样子让我们可能能够明白神对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对他们的爱跟照顾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就用了两张图片，可能一样用图片也许大家能够更能够有这样的感觉。那左边这个图片就是那个牛，然后牛的脖子上有这个轭，然后呢右边这个图片就是一个父亲抱起他的孩子，然后靠近他的脸颊，好像要亲吻他一样。所以呢如果是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可能就要说这个牛要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轭给拿掉，那它比较容易吃东西。那这个如果你是 NIV 的这个翻译可能就是比较像右边这边这个像一个父亲抱起他的孩子，然后跟他有很亲近很喜爱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很容易就是明白右边这个图画，就是我们当我们孩子很小很可爱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抱起来亲一亲啊，特别是爷爷奶奶，哇这个好可爱这个孙子，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表示说我们对他这个怜爱疼爱之心就用这个行为来表示出来。所以这边这个三四节呢第四节呢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那我们看完了一三四节之后呢，我就讲到说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神要怎么爱他们，神怎么样来喂养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就再回来看第二节的经文了。第二节的经文却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了，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所以这节经文就让我们觉得挺疑惑的，就说如果神是这么爱的以色列百姓，啊，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远离神呢？难道以色列百姓不渴望被神爱吗？如果神是这样这么的眷顾保守他们，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远离神？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拜偶像呢？所以这个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想了很久，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不愿意亲近神呢？不愿意这个好像听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读的这些章节，神都不断的责备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背离神，然后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神要惩罚他们，神要管教他们。对，那我们就回到这边说，如果照这个一三四节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神既然这样的爱以色列人，结果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太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来看，我想了很久，说实在的，我就想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所以我想了很久，然后呢，所以我就看说，那以色列人要什么？你不要这个，你总要另一个吧，对不对？人就是会比较嘛，对不对？我们都选那个比较好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说，那以色列人，哦，这么快，慢一点。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到底想要什么？那神想要给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到底他们是有什么不同啊？那我们就是说，人所追求的跟神所要给予的，我们就这边列了一个这个啊。这个像是表一样的跟大家一同分享。所以人通常想追求的就是说，地上短暂的祝福。那这些祝福呢，通常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因为这个是出于人的本性。所以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简单来看，就是说福禄寿啊，福呢就是说多子多孙，然后禄呢就是说升官发财，然后寿呢就是长命百岁，对吧？这个其实你知道，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跟他这样子讲啊，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当多子多孙其实就是一个神祝福的一个方式哦。然后呢，禄就是升官发财，我们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职位，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呢，寿就是说岁数可以增加，所以福禄寿这三个其实你都是可以，英文叫做 measurable。 如果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每年要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你的老板就跟你说，你工作的这个 target， 你所设的目标要 measurable， 是可测量的。你不要写一大堆形容词，哦，我很努力，我一定会加油，我一定什么，我一定把公司做，这个不是他要叫你写什么，你要可以完成多少案子，多少 project 你可以 finish， 你替公司赚多少钱啊，你要怎么样 improve 你的产品。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measurable， 可测量的。然后所以他在评估你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他说，哦，你有没有做到，有做到 OK， 那就达到要求，啊，没有做到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改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些福禄寿都是 measurable 的，对不对？我有几个孙子啊，我十个二十个，哇，你看神祝福我。然后我是什么职位啊 ？manager 哦 ，director， 我赚多少钱啊？哦，你看这些都是你可以 measure 的。然后长辈说，我几岁啊？八十岁、九十岁、100岁，哇，神大大祝福我。对，所以人就很自然的会去想要说这些啊，就是我要追求的。然后呢，为了要追求这些，我们就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这些啊，我们现在我们大富人都没有这么多的子女啊，因为我们可能是觉得养孩子很辛苦，负担很重，而且是我们可能是晚婚，所以我们的孩子都就是一个两个，最多三个这样子。 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小就参加一大堆场这个才艺班，学算术学这个什么学那个学一大堆啊，就是怕他输在起跑点，怕他以后呢进了社会不能跟人家 compete， 所以我们就给他学一大堆的东西，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我们个人呢，就刚刚讲的，我们就努力工作，然后呢我们有好的这个职位，然后我们有一个好的薪水，对不对？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所以我们可以来 support 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赚了钱之后呢，我们再来投资，我们投资 401k， 我们可以退休，我们投资股市，对不对？我们可以赚额外的金钱，我们有更好的收入。然后我们有钱之后，我们想说，哎，不行，我也要好的身体，要不然不能享受这些钱，对不对？我不能这个赚的钱拿去买药，我就要勤于锻炼，然后呢，保健养生，对不对？我们要 work out 一个礼拜 work out 几个小时，然后呢，我们要什么可以吃，那不能吃啊？这个对什么好，这个不好，这样子。我们对，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那我要强调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做这些，也不是说这些是坏或不好的事情啊。就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你看，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是约瑟，或者是大卫、所罗门，这些神所在圣经上所记录这些圣经的人物，神都大大赐福给他们，对不对？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的牛羊啊，都是多到好像不能数啊。这个亚伯拉还要跟罗德分地啊，因为牛羊太多了。你看神大大的祝福他们。那这个大卫、所罗门，这是君王啊，这他是统管这个许多的百姓啊。他们当然他们的财富什么都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你就看到神是大大的祝福他们，所以不是说好像有钱就是不对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所以我举这个并不是代表说我们要人做这些追求这些就是错的或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就要再进一步的去想说，那到底神想要给我们什么？我们来看神想要给什么。神想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天上永远的祝福。那天上永远的祝福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地上的祝福我们刚刚讲 measurable， 你都可以用一些数字好像去看的。那天上永远的祝福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很玄啊，好像又打高空啊，这样子唱高调啊。所以我们看天上永远的祝福两点，第一个属天的生命，然后圣洁的生活。那这个讲出来就哇，这个又是唱高调了，这个不接地气啊。这个什么是属天的生命呢？又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呢？那这个待会我们再进一步分享啊。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左边这个呢，你为了达到这些，你会做这些相关的事情。那右边这边说你要得着属天的生命，要有过圣洁的生活，那你要做什么？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舍己跟从神。虽然只有两句话，但是很难做。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活在这个肉身当中要叫我们舍己跟从神，其实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就想我自己从小到大，我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自我肯定，就是说然后自我实现，就是想要证明呢自己做得到，对不对？我可以靠着我的努力然后达到我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就是在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一直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对不对？念书，然后到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呢成家立业，这些就是在左边的这一块，我一直这样子追求。那信主之后呢，这个圣经教导说，哎呀，舍己跟从神，哇，那这个太困难了，怎么舍己？我一生在追求自我实现，现在要叫我舍弃自己，这个完全是相反方向。所以一开始觉得这个很困难，然后跟从神要怎么跟从，我也不知道。这个 到底要怎么样才是叫跟从神啊？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呢，哦，这个是很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好像这个又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说，为了要达到这个，我们可以得着属天的生命，然后圣洁生活，我们可能的会需要什么？旧人被破碎，生命被改变，这件事情也很难被接受，因为我不想被改变啊，我觉得我很好啊，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做什么错的事情啊。但是呢，你信主之后，你就发现呢，神要把你旧人给破碎，然后呢，他要改变你，然后他赐给你这个新的生命。那这件事情也对我来讲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个左边跟右边的话，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觉得你要什么？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很自然的很诚实的说了，我觉得我当然是要左边了，这有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嘛。对对，我的很自然的会去选我要左边的这些，我不会去选那个右边那边，因为右边那边对我来讲实在是太这高不可及呀，对吧？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读圣经，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有很多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圣徒们啊，他们去造成的启示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解释去明白。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根本他们什么没有啊，他们就是靠这个祭司的神的仆人向他们传讲讯息。所以你会想说，那我怎么会去选择右边这个是好像是天上永远的祝福的，而不去说选左边这个地上短暂的祝福的。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一开始讲说，除非是一个神的恩典，这个圣灵的工作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啊，要不然靠人自己，我们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个左边的这一块。而且我又讲到说，如果你要选择右边这边神的祝福，永远的祝福的时候，你还要被旧人被破碎，你还要生命改变，这个太辛苦了一点，我们就选简单一点了。我们就拜偶像，然后呢，偶像就我说当时一些就是我们就选择拜偶像就好啦，对不对？拜偶像就能够满足我在地上的需要嘛，对不对？我想要这个那个，我就跟他拜一拜，然后拜完之后呢，他给我了，然后我就跟 OK， 那我就下次有需要再来哦，那我就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的生命是不需要被改变。所以我们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讲，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跟偶像的一个关系，他们是一个交易式的关系，我们来交易，我献祭献给你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把我要的给我，然后我下次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献一些给你，然后你再把我要的给我，这是一种物质上的交换，利益交换的一种关系。所以他们是拜偶像是这个目的，可以达到他们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你要敬拜神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神当然神要满足我们地上一切的需要，但是神更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有这个得着这个从属天的这个生命，但是你未来要得到这个，你就必须要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你的生命要被改变，造人本来这个犯罪的生命他是不会想要过属天的生活，他只会想要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是人罪性的一个本质，所以人才需要救赎，人没有办法救自己。好，所以这个在这样一选择之后，就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说，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要拜偶像他们虽然好像神这样的爱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要去选择拜偶像。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六节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 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了，他们在西乃山立约，那时候呢，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心意啊，祭司的国度就是当旧约的时候祭司是在神跟人中间嘛，那祭司要献祭，然后呢神也借着祭司然后把话语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人跟神中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它是有一个关系的。然后要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说神是希望以色列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哦，但是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哦，新约这个是旧约，新约又怎么说？新约路加福音九章的23-24节，耶稣是对众人说，他不是对门徒说。他说：“又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你要得着生命，你要丧掉生命。所以这个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一样的，不管是旧约、新约，神都希望我们跟他建立亲的关系，神都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神他一致性的一个旨意，在他的选民的当中。如果我们参加过这个短宣或者是我们参加过这个福音聚会的这个陪谈员，我们都有学过这个属灵四律。属灵四律里面第四律是讲什么？属灵四律里面第四律，这个图南方应该很熟了，看过很多次了。属灵四律里面第四律里面讲到说，在我们信主前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自己坐在宝座上面，然后呢神是在我们生活以外，这个十字架是在这个圈圈的外面，然后里面那个黑点呢，就是说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呢，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混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个就改变了，就是我呢，这个人是从这个宝座上下来，然后呢是这个神呢是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呢神是我生命的中心，从自我为中心呢改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我们整个你看这个黑点呢，它就很有次序的排列，所以我们的生活是符合神的心意，是在神的管理跟计划之下的。那所以这个其实我想我们信主，也许当中我们信主很多大部分人年日也都很久了，但是我们虽然明白属灵四律，但是我们的福音常常传到 3.5 个律，就是最后那个律就好像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就是我们虽然信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还是自己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而不是真正是以神为中心，然后呢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这一点呢，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可以说是一生要不断去学习的。OK， 我们也可以当然比较简单说，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你不断要舍己，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他来带领他，带领你，管理你。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那问自己几个问题。你什么是你心中的财宝？你所看重、所渴望的是什么？家庭、事业、信仰，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你有永恒的价值观吗？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呢，是让我们去思考，去想，就是说，因为你所看重的东西，你就会花时间精力在上面，对吧？那我们到底是看重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呢？什么是正确的优先顺序呢？这些问题是让我们去思考。这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哇，马太福音出不来，出来。马太福音的6:21，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其实我在准备这个心里挺挣扎，哦，这样子的话，好像我要舍弃很多啊。我来美国就是要追求好生活啊。讲了半天，我要好像都不能，那个世界的东西我好像都不能要，然后我只能追求主，好像这样子听起来很辛苦很可怜哦。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人常常会去曲解这个圣经的教导，然后人的想法常常会走极端，就觉得说，哦，那你这样讲，那我去当全世界传道人好了，我像巴勒斯一样好了，我这世界的我都不要，我跟保罗一样看世界如粪土，就是哇，这样讲的好像很属灵啊，这个很这个不接地气啊，这样。但是所以我就想到，那我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哦，难道我们要像路加福音16:20中所描述的拿撒路一样，在地上过着穷苦的生活吗？因为地上都会过去，我是要追求天上的，所以我地上过着苦哈哈也没有关系，那我就是只要得着天上就可以了。我们是要像这样，因为这个拿撒路，大家知道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的。拿撒路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乞丐讨饭的，但他死了之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手里，就是说他得救了。那但是那个财主呢，反而是在这个好像下了地狱这样子。虽然财主在地上很有钱，那所以我就想要说，那我是要过着这样子很辛苦的日子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个圣经的教导嘛。那就有一段经文哦，又让我想起来，在马太福音的6:33，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哦，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我刚才前面有说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好像不需要什么世上的这些物质的需要，我们都需要啊。我每天想说，我每个月很多账单要缴，那个上有老下有小，大家都等着我来养他们了。你讲这些，太那个打高空了，太不很属灵，但是呢不接地气。我听一听就好。可能你觉得你回去还是要过你自己本来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圣经的教导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圣经里面这些人物，他们在地上也是蒙神很大的祝福，但是他们的一生就是跟随神，跟随神的带领，他们也是蒙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不认为说好像你要追求神，你就一定要过一个很辛苦的日子。对，我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认识是正确的。从圣经这些所讲的这些人物来，对，所以我觉得神不单是要赐福我们，供应我们地上一切的需要，但是他更想要把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地上的祝福，不管你多有钱活多久都是会过去的，唯有那个天上的祝福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神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不单是要祝福我们在地上，而且他更要祝福我们在天上，让我们得着那个天上永远的祝福。所以马太福音6:33就是说，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的优先顺序是摆对的话，我们地上的需要神都会供应我们。这段经文的前面其实就是在讲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吧？那耶稣就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生活的重心摆对，我们要把我们追求的优先顺序要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至少在我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 对我的一个教导，也是我的领受。好，希望这些分享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也许回去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在第五节啊，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归回我。这句话也是不太容易了解。照这个和本他的讲法是一个肯定句，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不会回去埃及，你们又亚述人做他们，其实就是讲到说他们被亚述，以色列被亚述给灭了，然后他们都被掳到亚述去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它其实是一个问句，它是说 Will they not return to Egypt and will not Israel rule over them because they refuse to repent？ 它是一个问句，就是说难道以色列人不会回到埃及吗？难道他们不会被亚述所统治吗？那其实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好像能够明白的一个翻译，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北国以色列会被亚述所灭，然后呢，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亚述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好像回到当年在埃及为奴的那个情况，所以他不是说他们不回到埃及地区，他们，我个人的领受是这句话应该是在讲这个意思。他们被亚述所灭了之后，被掳到了亚述之后，他们在亚述的过的生活，可能就像当年他们像埃及做奴隶一样，做奴隶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个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又说到呢，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当然第六节前面就更清楚描述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所以他们的城啊门啊都被烧坏了，然后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其实这段他们什么自己的计谋，这段小静之前也有讲到，他们自己的计谋其实上就是讲说，在那个八世纪的下半夜的时候，亚述帝国兴起，然后亚述就攻打亚兰，然后亚兰就找了北国以色列去抵挡亚述，然后呢，而且他也找南国，但是南国因为不跟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合作，结果呢，这个北国就都攻打南国，然后呢，这个南国又去找亚述，然后亚述呢就帮助南国灭了这个亚兰，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又继续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在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的那个时候呢，他又去找埃及，想办法找埃及来对抗亚述，那当然最后就没有成功了。那所以就主前722年，亚述就被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了，所以他就在讲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你就想要说，这边讲说他们都随从自己的计谋，他们以色列人找来找去啊，就是不找神，对，他们在寻求来寻求去，就是不寻求神，他们就去看一下亚兰可不可以帮助他们，亚述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埃及可不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想要继续这个那国家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这段圣经要描述。接着到第七节呢，他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神。所以第七节是一个因啊，就是说以色列被盗离开神，然后先知呼召他们，他们也不回头，这样的一个结果就造成了第五节跟第六节的一个结果。那神兴起了亚述当成一个管教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最后就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所以到第八节呢，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看一下，不好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是地图，是讲到说当时亚述帝国他们这个扩张的情形。他本来是在绿色那块， 所以当他们到了那个橘色那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况，他们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北国，这个亚兰，还有北国，还有南国，以色列跟犹大，在橘色那个时候，所以他们扩张的很快，到后来是到粉红色那块，他们整个亚述帝国是扩张的非常的大。然后第八节就刚刚讲说，哎，他这个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心意回转心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段经文又是一个很180度的转变。前面讲说，你们要被灭国，以色列北国会被灭国，但是这边讲说，我怎么能够舍弃你？突然间，这个口气完全180度的转变了。那他就说，我以色列，我怎么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还有席扁？所以我们来看亚玛席扁，亚玛席扁实际上在最早在圣经里面记录就在创世纪10:19，讲到亚玛席扁。然后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创世纪的14:8-9，讲到四王跟五王的交战。那里面那个五王呢，其中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还有一个比拉就是索尔，就是这个五个王。所以大家对这个亚玛西扁就会对这节圣经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然后生命记29:23讲到说，那最后这个亚玛西扁其实是跟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神所灭了，被天上降下的硫磺火所灭掉了。所以这边说，我怎么能使你像亚玛席扁，就是说神怎么可能毁灭以色列民呢？所以神他是要管教以色列民，但是他不是要灭绝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如果他要灭绝以色列民，以色列早就亡国了，也不会存到如今，以色列也不会复国啊。所以神要管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图，显示说那个当时这个亚玛跟席扁是在哪一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附近哦，在摩押平原的五个城，索多玛、俄摩拉、亚玛、席扁和索尔，就在沿海或死海的南边那一块。那块据说现在已经沉到这个死海的底下了哦，这是考古学家所这个考古的结果。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为何神回转心意，连爱大大发动，不发猛烈的怒气？就是说前面讲到说，本来不是要把他们毁灭嘛，结果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好像心意转换，现在又要又连爱发动，不发怒气，好像又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圣经上面怎么讲，生命记7:8-9说呢？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啊，拣选出来的百姓，所以也讲到说，他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那个红字讲说，你们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信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大家注意说，这边写是什么？守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哦。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以色列人都背弃神啊，去拜偶像啊。以色列人没有守约啊，看来以色列人也不爱神啊。所以如果照这段经文，神其实可以弃绝以色列，对不对？你立约的双方一方面毁约了，那另外一方可能也就是说，那我也不用守这个约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我看提摩太后书2:13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当神与以色列百姓立这个约的时候，他就不会违背这个约了。他不像人，反正人就是说看自己的情形，为自己的益处。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爱以色列百姓，我们前面有讲，他不是凭着他的感觉，也不是凭着条件，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拣选， 他决定要爱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爱以色列人爱到底。但是呢，有一个重点是，爱以色列人并不代表就放纵他们，不是溺爱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之后的管教就来临了，神不会放弃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一直活在软弱犯罪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管教就来到，在罗马书5:20就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虽然以色列百姓是堕落犯罪，但是呢，神的恩典大过以色列百姓的过犯，同样的，神的恩典也大过我们的过犯。虽然我们犯罪，但是神的恩典仍然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神爱以色列百姓，但是不是溺爱，也不是纵容。虽然可能有一段时间神任凭以色列百姓活在罪中，但是他不会永久任凭以色列百姓活在罪中。神的爱是必有管教，他一定会管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何西阿书6:1-2就讲到，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来，我们再看约伯记5:17-18，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那新约里面希伯来书，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爱以色列百姓，他不会放弃以色列百姓，不会因为说你们做的实在太差了，你们犯罪太深了，我就不管你们，你们任凭你们灭亡。神不会这样子，他是守约施慈爱，他既然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一定会守住这个约。但是就我们讲的，神的管教就领到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能够回转，让他们能够从罪里面转回来，重新归向神。所以你就觉得说，神好像花这么多的功夫，对不对？撕碎又来医治，何必这么麻烦呢？对不对？那一开始就不要撕碎啊，就不要这个打伤就好了。但问题是，神要来改变这个以色列人，要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啊。好，所以第九节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所以在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说我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特别强调说神跟人的一个不同。如果是人的话，像如果我们有个孩子像以色列这样的，我们可能就跟他说断绝父子关系，他做的跟我无关啊，然后他做的他自己去承受吧。但是这边说到神不是人，神不会弃绝以色列人，神他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他要一直带领以色列人，他要守约施慈爱，他要直到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这个是神的一致不断的一个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作为。然后最后10:11，他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挤出来。第十一节说，他们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而来，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经文其实又讲到说以色列的一个复兴， 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狮子，那这边讲到说狮子神的呼召如狮子吼叫，我举了 三段经文哦，在约珥书的3:16，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所以这个吼叫呢，狮子的吼叫像是要宣告神的主权。在阿摩斯书的3:7-8，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所以这边的狮子吼叫呢，是相当于说神说话发命令。然后最后一个是启示录，讲到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其实就是讲到耶稣。耶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是他就像狮子一样。所以这边讲到说11节说到狮子吼叫，就是说神呼召他的百姓归回。那从哪里归回？这边是说从西方急速而来。第11节又说如雀鸟还有像鸽子，特别就是讲到说他们归回的速度很快，用像鸟一样这样飞的速度，他们神一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的归回来，然后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屋。所以这边是说到说神要复兴以色列的百姓。那这段复兴的经文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其实也不是很明确。如果你可以讲说是这个南国犹大人归回的时候吗？还是说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吗？还是说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段的经文并没有很清楚的来解释哦。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必定会再次被神所复兴，这是for sure，这是肯定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11节，因为第12节其实应该是归在第12章比较合适。对，那因为很多时候圣经都结束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完话之后 那段圣经其实就结束了。那第12节应该是比较适合归在下一章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你在旧约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来保护，来爱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以色列百姓应着景象，他们背弃神，他们不守这个与神所立的约，但是神你的慈爱始终不离弃他们，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一路保守，一路带领我们。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主啊，你会来管教我们，但是你的管教实在是出于你的爱，你的管教实在是希望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天天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的话语亲自来照亮我们的心，你的话语天天来供应我们，带领我们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